那位圣洁荣耀的君王就在我们中间啊，就在我们中间，也恳求圣灵啊，真的常常来充满我们啊，让我们可以效法初代教会使如他们的榜样，为主大胆的来做见证。那昨天是我们教会的春季大扫除啊，有多少人在我们中间的，请举一下手。我知道有大概超过60位啊，60位有大人、青少年，甚至于连小小的孩童啊，他们都早早起来啊，牺牲自己休息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享用这个丰盛的早餐。然后每一个小组就按照分配的区域，从里到外，从高到低啊，都真的把教会打扫的是一尘不染，窗明几净啊！非常谢谢所有参与的小组和弟兄姐妹。那昨天其实是个非常忙碌的一天，因为下午仍然有什么诗班的复活节诗班的练习。那请问大家在你们今天来到教会，进到教会之前，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停车场好像跟过去不一样了？啊，有多少人发现有不一样？哦，地上画了什么红线啊？因为消防局规定，每一个这个建筑物呢，他们在主要的进出都需要有画红色的防火线啊。所以昨天下午啊，还有一批这个非常这个能干的弟兄，他们怎么样画了这个非常什么专业性的这个线啊，非常专业性的，真的感谢主完成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再次为大家爱教会的心啊感恩。那在我们今天的信息开始之前，我们再一次用祷告求神来预备我们的心，来聆听他赐下这些宝贵的话语。至高全能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差遣主耶稣降世为人，为我们的罪受死，又为我们复活，赐下永生的盼望，也因着你的恩典呼召我们的这里建立你荣耀的教会。就恳求主你继续借着初代教会的榜样，让我们真的来学习成为一个彼此相爱、团结合一的教会。除了我们保持教会建筑物的洁净，也求主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彰显你的荣耀，成为你神迹的器皿。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大家知道我们今年中文堂的主日信息是传讲哪一本书？使徒行传啊。那我们就是要借着初代教会看到他们怎么样在圣灵的引领下被建立，然后呢不断的成长啊。那我们也借着这样的学习来引导我们来按照神的旨意建造北区教会。那我们今天要结束第四章进入第五章啊。那如果你有带圣经的话，麻烦你打开圣经，我们翻到新约的使徒行传第四章啊。我们要从32节念到35节。那如果你没有带圣经的话呢，也可以看着上面的荧幕啊，我们一起来翻到以后，我们同声开口来念第32节开始。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 内中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好，在这里这段经文其实和前面第二章的42到47节讲到教教会信徒他们合一彼此相爱的生活非常非常的相似。但是我们也知道要一心一意是不是很困难？请问我们中间即使是我们夫妻每天生活在一起的夫妻要一心一意容易不容易啊？啊，最起码我跟师母我们就知道很不容易啊。那更何况是整个教会，整个教会在这里说许多什么样的人一心一意啊？都是信的人一心一意。所以这里也提醒我们，我们是因为信靠主耶稣，所以我们才有可能一心一意。所以使徒保罗特别提醒我们，教会的合一是圣灵赐给教会的礼物。让我们一起来念以弗所书4:2-3，这边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里还列出了许许多多我们很不容易做到这些美好的品格，其实这都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向我们所彰显的榜样。所以要教会的合一，无论是牧师、教会的领袖以及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是要效法主耶稣的榜样，然后呢遵行他的教训。因为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教会才有可能同心合一的来兴旺福音啊，来兴旺福音。那如果你打开周报，如果你有那个教会的讲道大纲的话，那你可以拿出来啊。那第一个空格你可以填上什么？合一啊，第一个空格可以填上合一。很抱歉，牧师每次常常忘记大家提醒大家，其实你们可以填上那些空格啊。好，那在使徒行传，我们说过，让我们看见初代教会他们的建立和增长的过程。在第一次圣灵在50节降临的时候，就因为使徒彼得的信息，当天在这边说有多少人受洗信主啊？有3000人。而且在这边提醒我们说，刚刚成立的教会就受到什么谁的喜爱？众民的喜爱。而且主是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他们。这也是提醒我们，是谁把得救的人数加给我们呢？是神把得救的人数加给我们。那我们要做的就是什么？求神使用我们，勇敢的传讲神的信息，带领我们社区的这些人们都早日走上这个蒙福的道路，领受神的救恩。若是主允许，我们也加上我们迫切的祷告，我们应该就不会有这么多空位子继续留下来啊！而且甚至于我们还要再加一支哦，还要加一支，求主怜悯我们。那而且在第三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神给使徒彼得他大有能力，他医治了一个生来就是瘸腿的人，而且这个人已经将近40年他都没有走路了，医治了他。然后当众人惊讶稀奇这个事情的时候呢，被圣灵充满的使徒彼得他把握机会，再一次第二次的向周围的群众传讲耶稣的信息。在这里也说 听了道的人。所以什么信道要从哪什么来？要从听道而来。听道的人中间有许多人信的，男丁的数目到几千，男丁的数目如果到五千的话，那如果加上妇女青少年孩童，我们看到在很短的时间教会的人数很可能已经超过了两万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是神使使徒大有能力借着见证主耶稣就是那位复活永活的主，教会很快的就从120人成为了一个超级的教会。圣经也不断的提醒我们，教会一定是一个传讲主道和我们领受主爱的大家庭，是我们传讲主道和领受主爱的大家庭。而且在五旬节的时候我们说过，有很多犹太人他们从外地而来，他们听了使徒这个大能的信息以后呢，他们就立刻加入了教会，所以教会快速的增长。那在这段经文，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也说什么，在这么多人，我们说一下3000人、5000人、2万人，竟然没有一个缺乏。为什么没有缺乏？因为从这段圣经让我们看到，只要有任何人有需要，其他的人就愿意将自己的田产或房屋卖了，然后将卖的钱交给使徒来分给其他有需要的。在这里我也想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说明一下，这段经文并不是说教会的信徒不能拥有自己的产业啊，都必须，我加入教会就必须要变卖田产和房屋来交给教会，好像过去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啊。在这里其实在这里说，因为众人都蒙大恩，是因为蒙受主恩，所以才激励信徒甘心乐意的去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所以你可以继续把甘心乐意填在空格上。而且在接下来如果我们跳到5章4节，使徒彼得他对那位七哄圣灵的亚拿尼亚说，田地还没有卖是谁做主啊？也是你做主啊，对不对？所以卖不卖是谁做主？是你自己做主。那卖了以后你要奉献多少钱是谁做主？还是你做主啊？这里就告诉我们说，田地房产卖不卖全部是自己做主。所以信徒们是甘心乐意的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因为我们是先领受了神慷慨丰盛的供应，所以激励我们愿意与人分享我们所拥有的，绝对不是出于强迫或者是制度上的要求。所以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请大家也要清楚的看清楚什么上下文啊，不要只片断章取义，常常用这些自己看到的短短的经文就造成什么错误的偏差啊。那其实圣经也在旧约圣经就已经告诉我们，他说什么万物都是属于神的，不单单是我们奉献的财物是属于神的，我们留下来自己用的财物也是属于谁的？也是属于神的。所以除了，其实除了这些身外之物的钱财，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其实都在神的手中，神才是我们生命的主人，我们只是钱财的管家而已。管家就是要按照谁的心意做事啊？管家就是要按照主人的心意。所以圣经不断地提醒我们要成为一个忠心又有见识的管家。有见识就是要明白主人的心意，然后妥善地来管理神所交托我们一切的资源。那接下来在36到37节呢，在这里这段圣经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让我们看到一个对奉献的一个非常美好的榜样。我们一起来念36节，他说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名叫约瑟，许都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对于巴拿巴，很多人如果读圣经的话知道，其实在后面有更多对巴拿巴的介绍。巴拿巴他在这里说他什么，他是劝慰子，就是神给他有特别的劝勉和安慰人的恩赐。所以他不但在后面的经文我们看继续看到，他不但的接纳那位原来逼迫教会后来悔改信主的使徒保罗，也是他邀请保罗来到安提阿教会来牧养建造教会的信徒，而且巴拿巴还和保罗一起被教会差遣外出去布道，结果让使徒保罗成为教会历史上最伟大的宣教士。而且在这里我们看到神不但给巴拿巴有劝勉和安慰人的恩赐，也让他充满了爱心，愿意按照神的心意慷慨无私的奉献，彰显了神的荣耀。在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来思想整本使徒行传的话，其实第一世纪的初代教会虽然我们看到他们充满了神的赐福，神的各样的祝福，但是他们仍然面对了许许多多的挑战和困难。在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前面我们就看到说这些使徒们他们在犹太的公会受审判，在我们经文今天经文之后也看到他们第二次的受审判。除了他们受到外来一些宗教的逼迫，而且他们在内部我们也看到竟然有一对夫妻也是在撒旦魔鬼的引诱之下，企图要以外表金钱的奉献来遮掩他们内在不敬虔的动机，想要去追求自己的荣耀。他们企图想要和巴拿巴一样也得到众人的称赞，但是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魔鬼是说谎人之父，他要迷惑我们去违背神的旨意。好，让我们很快从第五章的第一节我们来念到第11节，我们找到以后开始，他说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 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银价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份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下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做主，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就甚惧怕，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约过了三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件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经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就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她丈夫旁边。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都甚惧怕。当你们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有没有惧怕啊？神其实要我们有一个什么敬畏神的心啊。被圣灵充满的使徒彼得，当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夫妇说，这就是我们卖田产全部的银价的时候，使徒保罗立刻拆穿了他们的谎言。然后我们刚刚也说，其实田地卖不卖是谁做主？是你自己做主。卖了以后捐多少是谁做主？奉献多少是谁做主？也是你做主。你为什么要说这是你卖全部的金钱呢？所以在第八章，彼得再一次给妻子一个机会，对不对？问他说什么？问他说什么？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撒菲拉怎么回答？就是这些。他还要继续的撒谎。所以当我们撒谎的时候，我们就是被魔鬼充满我们的心。那当我们被魔鬼充满我们的心的时候，在这里就说我们就是欺哄圣灵，欺哄神。而且是他们，我们看他们夫妻同心试探主的灵。夫妻同心好不好？如果是同心按照神的心意很好，如果同心来欺哄神的话好不好？同心来欺哄人，欺哄神的话，就会被神严厉的什么击打。那也很多人说，哎呀，我读圣经的时候，我看到那个旧约的神，哎呀，太严厉了，太残忍了。那新约的神就是这么慈爱跟怜悯。那你看了这个经文，你觉得怎么样？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他绝对是慈爱怜悯的神，但是这一位神也同样是公义圣洁的。圣经说，我们的神从昨日到今日到永远，他永不改变。而且圣经也提醒我们说，他向谁什么，他多给谁就要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所以我们这些因着信靠主耶稣成为蒙恩的罪人，就应该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不能够再继续的犯罪了。因为圣灵说什么？ 因为他说不要自欺，顺着圣灵行事的就必从圣灵收永生，但是你要按着自己的情欲任意妄为的话，就会像这对夫妇一样，就收败坏。而且圣经也再一次提醒我们，末后的审判要从哪里开始啊？要从神的家开始，神的家开始。因为神鉴察人心，圣经常提醒我们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但是神呢，他鉴察我们的内心，他鉴察我们的内心，也会用各样的方式要炼净我们，要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要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也会不断的受到魔鬼撒旦的诱惑。所以当主耶稣他被捕走上十字架之前，他特别提醒他的门徒说什么，他说总要什么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我们常常心里愿意顺服神，但是怎么样，我们的肉体软弱了，只有靠着警醒祷告，我们才能避免受到这个花花世界的诱惑。其实我们说神迹奇事，今天的神迹奇事在哪里？其实神迹奇事不断的发生在我们的周围。我知道有些弟兄甚至姐妹，他们喜欢运动的都知道，三月份是美国什么时候啊？啊，你们大概都不看电视。美国人叫做 March 什么 Madness， 疯狂的三月。为什么叫疯狂的三月？因为美国大学他们正在打什么篮球决赛，然后在打篮球决赛。为什么叫 Madness？ 常常那些不看好的球队怎么样，会胜过那些有名的球队，排名比较高的球队。我一般我都没有时间看啊，因为我都等到那个最后只剩四队决战的时候，我才会看。可是呢，我就不断的听到新闻说，有一个不起眼的学校，他在分区里面他只是被排名第十一啊，被排名第十一，但是他们的球队有一个队牧哦，现在很少球队有这个球队的牧师啊。那这个队牧呢，队中的牧师就是牧养他们属灵生命的，这只是一个修女。她大家看她坐轮椅，你们知道她几岁了？她98岁，头脑清楚啊，神给她特别的恩高。每次只要比赛的时候，她就带领球员为球员一起来祷告，相信神会带领他们得胜啊，带领他们得胜。所以这个不起眼的球队，他们连续三场都在最后的10秒钟之内投进了那关键的一球，所以第一场他们就是赢了那2分，然后第二场跟第三场他们都只赢了1分。大家说哇，这真的是运气嘛，对不对？三场加起来才赢了4分呢，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运气？就是这样，球在就吹哨之前就投进了一球，就这样子赢了，连赢三场。然后昨天晚上他们是第一队要打进入这个4强的决赛，结果一样的，在比赛之前他们的这个 Sister Jean 一样带他们祷告，就他们一路领先，势如破竹，大胜了16分哦。所以我为什么我就很快的看一下，为什么？因为我要看这个事情的进，他到底是谁。好，所以其实神迹是发生在我们中间，但是重点是这个神迹是在彰显谁的荣耀，是不是？那才是真正的重点。所以我们知道说，初代教会的神迹我们看到都在彰显神的荣耀。即使在今天 任何神迹也是在彰显神的荣耀。我告诉大家，你们今天礼拜天早上会坐在这里，那就是神迹耶。你们回想你们信主之前，你们会来教会吗？礼拜天最起码我是在床上睡懒觉，好不难得休息，要不然就在外面割草，对不对？这都是神迹。其实我们的生命中充满了神迹。那在上个主日，西区教会的西奥长老也说，我们一起看了《使徒行传》第四章，我们看到那些使徒，他们受到公会的审判之后，被释放了，被释放了。他们一起怎么样？回去以后，并不是大肆的庆祝，他们在一起什么？同心合一的祷告。他们竟然向神做了一个非常无私的祷告。他们没有求说请神叫我们不要受到逼迫，他们求的是在第四章第十节说，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让这个神迹奇事因着主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以后，我们就看到圣经说那个地聚会地方大震动，神垂听了而且回应了他们的祷告。所以神迹奇事，他不但要见证神的大能，而且神迹奇事目的要打开不信人心中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看见自己的罪，而渴慕耶稣的救恩，信而归主，让教会不断的增长。接着我们一起来念十五节到十六节，他说，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在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污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在这里我们看到圣灵赐给教会医治的权柄，甚至连彼得的影子都可以医病。当然很抱歉，牧师我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啊。可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其实在那个时候因为没有圣经，现在我们怎么样？都有神的话语，都有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什么？远超过神迹奇事，能够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为什么？因为我们身体的医治都只是什么？暂时的，都只是暂时的。在主耶稣第二次回来之前，我们的身体都还会死，我们的身体都还会死。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也曾经有四个人抬着一个摊子，这四个人真的是充满爱心。当耶稣的房子被挤满，他们进不去的时候，他们怎么办？他们竟然上了屋顶，把人家个屋顶给拆了，然后把那个摊子怎么样，降在耶稣的面前，求耶稣的医治。在圣经说，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他们是谁啊？是那个摊子还是那个抬他的人？其实是抬他的人，就当着众人的面对这个摊子说怎么样？他说什么？你的罪赦了。哦，奇怪，他们是要把这个病人抬来怎么样？请耶稣干嘛？医治他的。耶稣没有医治他，没有马上医治他，他说他的罪赦了。耶稣就要让我们知道，他与神同等，耶稣只有耶稣，他有赦罪的权柄。然后等到他宣告完以后，他才叫这个摊子起来行走，他才叫这个摊子起来行走。就如同《使徒行传》第四章的第十二节，彼得说他在公会送死的时候，他公开宣告，除了主耶稣怎么样，别无拯救，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得救的。耶稣不但赦免了我们的罪，而且他拯救我们脱离那黑暗的权势，让所有相信耶稣的人都不再为罪和死亡所捆绑。我们也继续看圣经对我们的应许，让我们一起来念哥林多前书5:17-18，我们说，我们一起来念，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一个真正的得医治，就是我们自己要先与神和好。我们怎么与神和好？必须靠着信靠主耶稣才能与神和好。而且我们的责任还不在这里，我们这些，我们说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怎么样，神也把那个与让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与神好的职分怎么交托给我们，要我们也去帮助我们周围的人，也能靠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与神和好。亲爱弟兄姐妹，这就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也是给我们教会的使命。下一周是非常特别的一周，周五，礼拜五，有的人叫做黑色星期五，或者叫做耶稣受难日。我们会在教会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有12个小时的禁食祷告，一起来纪念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走上十字架，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一起来纪念主耶稣为我们受死。礼拜六我们也有什么敬礼，有五位姐妹们，弟兄要加油了啊！这是只有五位姐妹，好，他们要用洗礼来见证他们愿意一生来跟随主耶稣。那我就回想在6年前4月1号，我们有将近20位弟兄姐妹一起在我们母会小竹顿中国教会的讲台上接受我们主任牧师的差遣，就来到这里建立北区教会。所以在下个主日是我们欢庆北区教会成立6周年。我们感谢神，我们感谢神，神不断带领很多还没有接受他的朋友们来到我们中间。当你今天听到了神的信息，这些话语的时候，你是否愿意凭着信心来接受？你是否愿意凭着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我也要请我们这些已经接受耶稣基督的，你是否已经加入教会，愿意委身在这个教会，和弟兄姐妹无论是在教会或在小组一起来齐心敬拜，学习成长，同心侍奉，一起来建造神的家？你是否愿意承诺保守教会在正道上的合一，也承担教会经济上的需要，就像初代教会一样无私的奉献，来建造神的国，扩展神的国，竭力传扬耶稣的救恩呢？我们请我们的敬拜团队再次上来， 带领我们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我们一起来回应说，我愿为你去。